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圆眼老人的大手印前世。我们现在还是讲的第一讲，大手印三要示意，统摄于心的鉴定行。咱们现在讲到的第八部分，法贵当机。上节课呢，我们讲了圭峰宗密禅师的一段话的解释。好的，我们今天继续。灵明不昧，了了常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你真正悟到了，就了了常知，灵明不昧，什么地方都是我，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现身，所以叫做无住处涅槃，没有固定方所，什么地方都可以现身，只要有缘即可以现身。真正彻悟了，哪里还会有个固定地方？要有个固定地方，就是没有悟，灵明不昧，就是没有一点昏昧之相，了了常知，就是明明白白。这个知是没有间断的，叫常知，不是现在知，等一会儿又不知了，那是没有用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他没有来，哪有去呢？有来就有去，有去就有来，都是相对的，相对的都是假的，他是绝对真心，所以没有来去，没有出入。有请魏老师。
哎呀，我记得祖师说的很明白很清楚。我们也听，总像抓这个什么东西，总是要一个什么样子，那就反而自己自心不明了了。就是让你应一切物，应一切缘，而了了常知而不住，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啊，就是应一切缘而无住啊，就是让你这样，它自然是灵明不昧，也没有来，也没有去，也从哪儿来啊？他只是有缘他就应，有缘他就应，应而无所住，就是这样。说白了，他就是这样啊。所以上师说，你看灵明不昧，了了常知，这是我们本有的这种功用啊，本来就是这样，灵明不昧。他就是我们的灵知，从来不会昏昧啊，了了常知，那这个就是说应一切缘它都能够起恰如其分的那个妙用啊，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它这儿也没有来也没有去啊，来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它没有，去是向什么地方去，也没有地方什么可去，它只是应缘而无住啊，所以依法不立，它这个是也是妙用具足啊。我们看你真正悟到了，就了了常知，灵明不昧，就哪儿有缘就在哪儿显现你真心的妙用啊！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现身，这就是我说什么地方有缘你应缘而现，就是让你的这个真心显有它的妙用啊，它自然就是这样子了，是吧？所以叫做无所住处涅槃，它没有一个什么非要的能够住的住处，应该是一法不立，没有一法可得，他没有一法啊，所以他没有固定的方所，没有固定的这东南西北哪个地方算是对的，哪个地方算是不对的，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他没有相对嘛啊，就是说他是一法不立的，你这个心应一切缘而无住，什么地方有缘就应什么地方的缘而无所住，它有什么样子呀啊，就像观世音菩萨千住祈求千住应，它有什么地方呀，它就是应缘而现，没有能所，没有这个成立的能所相待，没有这个，没有固定的方所，什么地方都可以现身，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显现，就是起你的妙用嘛啊，只要有缘即可以现身，这不就是吗，应缘而现啊，真正彻悟了，哪里还会有个固定的地方，对呀、 你真正彻悟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无一物呀，我了无一物可得。如果有一个东西，有一点点，一丁点，有丝毫的东西可住可着，那都不是我们的灵子之心啊，就偏了，偏离了我们的本体啊。要有个固定的地方，就是没有，对呀，啊，灵明不昧，正因为它不立一丝一毫的东西，心里不立一丝一毫的东西，不挂着一丝一毫的所悟，哎，那它这样才能灵妙啊，灵妙，灵妙不昧，这不昧就不昏昧嘛，啊。就是没有一点昏昧之相，对啊，就是没有一点昏昧之相，就是说你四字应物都恰到好处，正好应缘而起的，就是我们本体应有的那个妙用啊。那有那可能有人怀疑，这一现身，不就认假为真了吗？对不对？它是应缘而现，毫无我和我所呀，对不对？它怎么会认假为真呢？嗯。他这个灵妙无比的这个灵性自性，他就是有这种妙用，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他本有的这样的能现万法的这个功用啊，他不是我们平常常人，就是我们凡夫说的能所直接立了一个好坏，任他为实来进行分别执取，不是这样的，他应缘而现，他是应缘而现。那佛慧呢，我们再说，你有人怀疑这一现身就认假为真了，佛会吗？佛具有的这个大智慧，他不立一法，不似一法为真实，他法法平等，他怎么会吗？大菩萨会吗？都不会啊，他们胸有大，就是他们发的那个大愿，是不是？他应一切缘而无住，他就是这样的呀，为我们示现，就好像是及此语扬文，哎。众生有求有愿，不管是用这种外相假相也好，怎么幻相也好啊，怎么样，它都是本心的妙用，它都是各自真心的妙用啊。这个佛和菩萨都是一样的呀、啊。你像那个佛菩萨，他都是同时化现千百亿化身，同时可以了众生之愿，应众生之愿。他一点儿都不昏昧，一点儿都不错乱，就是说这个意思，哎，这就是灵明不昧啊。了了常知就是明明白白，这个知是没有间断的，叫常知啊，就是明明白白，不是说张三有了事儿啊，他是应了李四，这就是错乱了嘛，不明白了，迷惑了，他不会这样，他是了了常知，了了常知就是明明白白的，不迷惑呀，对景说不迷惑呀。不是我们众生说的，比如说我上楼梯，我上一节楼梯，这是上了一节，以哪个脚上的，什么左脚上，怎么右脚上，不是这回事，它是不着于知的常知，它自有的，就是说你只要是一物一法不立的时候，它自然应缘就是明明白白的，不会错乱啊，不会昏昧啊，是不是？这个知是没有间断的，叫常知，只有当我们内心有一念为真实分别取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间断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常知了，是吧？不是现在知，等一会儿又不知了。你这一会儿能够自为万法平等，是一切这个万法都视为我们自心的妙用显现。那你一会儿忘思了，忘思了，那就是又不知了吗？就不是了了常知啊，是吧？我们所以说有习气就是这个啊，为什么出习气啊，就是因为这个事，是不是？那上师说不是现在知，等一会儿又不知道了，那是没用的，对不对？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他没有来哪有去呢？因为他没有能所之见呀、啊、他没有相对之见，哎，上下高低来来去去，他没有方所，他咋会有来有去呢？对不对？他依法不立吗？对吧？有来就有去，有去就有来，都是相对的，相对的都是假的，它是绝对真心，所以它没有来去，没有出入，这才是我们真心。哎，在它这儿出入立不得，来去也立不得啊，相对的，因为你那个一念顿悟的时候就坐断了能所啊，不是我们能所双亡的时候 见了那个寥寥分明灵芝现现的那个光明像，哎，不是这个，是我们突然从能所里边，原来是相对的，突然发现能所打湿的时候，正是我们寥寥分明的长知独显的时候啊，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真心果真是没有来去，也没有出入的，这才是我们那个本有的真心啊。稍有出入，稍有来去，稍加思索，就盖却了我们本有的这个灵识之心，它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像我们哎呀出悟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能所伤亡，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什么因缘吧，机缘巧合的时候，因缘时节来到来的时候，他就会能所伤亡，认识我们的本心一法不立，也一法不死。你知道你的心它是没有出入，它就是这样能够应缘启用的，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因为你初次这个路还很陌生啊，还是时常对境会生心，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功夫了啊，做功夫。我们这时候应是这一刹那如实知之心啊，这个要不疑，立足于心不负一念，心不负一境啊，这样禅负的负啊，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怎么下手出习去了。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还是人家说个长知你就落到知里，人家说个不昧你又或者落到什么什么里头，你自己想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光明镜啊什么的，你总会有那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能够遇一念顿悟，就是能所顿脱的时候，就是能所伤亡，这个时候能够立得稳，能够不被这个一对顶就生心，被它遮了去盖了去，就是所以说我们要除这个习气嘛啊，一对顶生心的时候马上拉回来，哎呦我又上当了，我又对顶生心，我又当真了，我又上当了，我就拉回来啊，就又恢复到原来本有的无修这个指本性上啊，它就是这样。嗯，再接着下。
九，如实知自心。下面只是我们怎样用功了道，借以成佛。然多生妄执，其以性成，喜怒哀乐微细留住。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最上乘禅，自心就是佛，佛就是自心。你能听到这个法，并能深信不疑，就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种善根了，而是多生历劫以来所种善根。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看啊。我们都是说，首先我们第一步学佛要认识本心，悟持本性啊，就是见之法身啊，正见本性，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如实知自心啊，你如实知你自心，毫无疑误，毫无疑误可得啊，有不落的念，就是这样。啊，我们看下面指示我们怎样用功了道，记忆成佛。然多生妄执，习以性成，喜怒哀乐微细留住。我们一句一句看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最上乘禅，自心就是佛，佛就是自心。也就是说，我们听到佛说了，如实知自心，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自心就是认识我们本有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本性，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啊。你能听到这个法，你能听到自心是佛，佛就是自心，这个法你能听到这儿，你已经是上上根性了，对不对？并能深信不疑，更能深信不疑，哎，就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哎，所种的善根了，而是多生历劫以来所种善根。这个上师可是不是不止一次说到这个，这也不是轻言呀，轻重的轻，也不是轻轻的这么一说啊。那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从来都是实语的，不诓语的啊。就像我们曾在这个释迦文佛坐下听法，你想想，在释迦文佛坐下听法，那都是2000多年的事了。我们上师都告诉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你们 怎么能够现在一听到新中心法，一听到见性之法，都内心欢喜雀跃，是不是都觉得很相应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能具有这样的大善根、无上善根，就是说我们过去世我多少多少多生历劫历历的每生每生都在听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般若之法呀，啊，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能够遇到这个无上最上乘法啊！哎呀，我们就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佛在这个世界上都来了8000法了，我们这么几千年的修正，能够遇到这个最究竟的法，能听到最究竟的法，哎，无限感叹，感叹呐、啊！对这个事儿无限感叹，感叹这个就是祝福菩萨。哎呀，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些终生一次一次的往返来这个世界，为我们说这个如此之法啊。我们再看，
但是我们多生历劫以来妄执习以为常，执着外面的境界认为是真的，执着身体是我，养成习惯了，哎呦，这身体是我最为珍贵，不能碰我啊，其实是臭粪桶，有什么可珍贵？清朝有个皇帝爱上一个身有香味的妃子，这香妃是新疆人，据说身上有异香，那是什么香味啊？狐骚臭，皇帝老儿却说是香味，可见一切事物美好与否皆无一定标准，你喜爱的就好，否则就讨厌，或者习以为常了，不好也无不好。如俗语说，酒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养成习惯就积重难返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这样想，这身体就是我，而且大家都这样认为，你却说身体不是我，谁相信你？唉，多生历劫妄执外境，我们习以为常，成为习惯了，于是产生了自己对待境物的种种看法，凡事都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衡量，合我心者直取，否则舍弃，因此就有喜怒哀乐悲喜留住，喜怒哀乐恐惊悲，每个人都有，合于我的心境就满面春风，违犯我的心境即龙颜大怒，失掉什么了就泱泱不乐，中意什么了就喜笑颜开，这些都是微细留住。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这说的这个道理，我们看似上次说的的确是这样，但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轻松的啊。但是我们多生历劫以来妄执习以为常，执着外面的境界认为这是真的啊，执着身体是我养成习惯，这现在我们一旦认身体为我的时候，那就有我得，我和我得，哎，就产生，就有了能所，有了能所，就开始分别执起，为这个身体享乐啊，或者怎么样啊，达到什么欲望啊，一切都为了这个身体而服务呀、啊，啊，一切都为他尽力。啊，这个成了习惯了，我们要把这个习气拿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多生历劫都是这样认为身体是我，结果为了这个保养这个身体，为了呵护这个身体，为了怎么样强壮这个身体，是吧？哎呀，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身体，我啊了尽了一切的努力，了尽了一生的努力啊，为了满足这个身体的意愿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到最后还是越是这个岁月的积累，越是到最后，越活到最后越觉得烦恼，烦恼集成堆了，那有的甚至都想立即钻到地缝里，好像就是死了就清净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不惜自毁生命的这样子，就是烦恼到那个程度了啊，还不知道就是放下这个事儿，不知道，我们就幸亏有佛出世说法嘛，我们才有机会有机缘能够闻到佛法，还知道有放下而知，还知道有我们本有的不生不灭的佛性这回事儿 啊，好像是这咋可能呢？果真妄想一冲动，果真这些都不是个事儿了啊！就原来我们执着的那些东西，认假为真呐、啊，哎呀，较真较的了不得呀，达不到自己的意愿的时候，烦恼四起那样。结果妄想生动就是修法，它就是有这个力量，就是能平复你自己自心的这个烦恼啊！这就是说我们原本的那个知见啊，就是错误的，哎。唯有佛说的这个是恒常不变的真理啊，我们这样子才能够从这能所里边处理出来啊。你看，哎呀，这个身体是我最为珍贵，不能碰我啊。其实每一个你再高，你认为你自认为你再高贵，你再用再多的这个粉末去粉饰自己，或再穿华丽的服饰，再怎么样来美化，来怎么样让你这个身体能够怎么样啊？能叫外人看起什么世间之美啊，什么自世间之乐、啊、等等，实际上它都是得经过生老病死啊，它都得有这个阶段呢、啊，都得生住一面，都得这样啊。只不过你是一时的那个刺激，使你获得了一种愉悦的那个感受啊，你认它为真实了。实际还不是个臭粪桶，还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所以有什么可贵？清朝有皇帝爱上身上有香味的妃子，那你想想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看过那个电视剧都知道这个事儿，是吧？说这个香妃身上有异香，那你看上师说哪是什么香味啊？狐臭味啊，狐骚臭味儿，哎，就那种媚相，那种狐媚之相，哎呀，那种。搔弄之手的那个拙作作态，哎，抹了一身的那个香粉也遮不住他本有的那，哎呀，汗臭啊什么，那肯定有啊，对不对？人的有人的味儿，你看猪有猪味儿，狗有狗，各有各的味道嘛，啊，他也是跑不了啊，还是有这个味道嘛，啊，所以这个皇帝却说这是香味儿，因为他体育执着其味，心悦的那个享乐的那种香味儿。契合他啊，可见一切事物美好与否皆无一定标准啊，你喜爱的就好，否则就是讨厌啊。这个我们都太常见了，是不是？比如说辣椒，有人爱吃，有人就不爱吃，爱吃的就是好，不爱吃的就说哎呀，那这个东西煎制的碰都不能碰，看都不能看，看见他就心里边发慌样的，就这样，就是这样啊。那臭鱼烂虾，你要是估计我们还享受不了这腥臭之味儿了，那人家觉得那都是藏好的美味，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这样嘛，这就是人执着喜爱的这个缘故啊。你看，习以为常了啊，不好也无不好啊。那你习以为常了，你都习惯于，辣了还嫌不辣，臭了还嫌不臭，臭的不过瘾，那这人就是这样啊。这个我们都能理解，酒入。鲍鱼之事不闻其臭，养成习惯就积重难返了，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执着一样东西一样，久久我们也不知不认为我们自己执着了，是吧？我们钟爱的那个珠宝宝石，哎呀，那一看呢，令人心悦的那种你认为上等的那种宝石，咱不懂啊啊，那你就心喜欢颜啊，内心里边就有狂喜啊。一促景就觉得哎呀，可算有这么的机会让我碰到了，往往都是这样嘛，是不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执着的习惯啊，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这身体就是我，而且大家都这样的认为，那你却说身体不是我，那谁相信你？对不对？我们是说借助于这个身体，直到这个身体是因知我执着四大。为我，少分的四大为我，和的身体，它是了不可得的，它是因缘和而成的，不究竟。我们所以说，它就是本无自性的啊，本无自体的啊，这样多生历劫望之外经，我们习以未尝，从未习惯了，一直产生自己对待静物的种种看法，凡事都以自己的好物来判断衡量，哎，这个就是啊。嗯，那你像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香妃，她也是啊，她也是这样啊。那你说这个香妃，就是说 有正好预言碰到这样的皇帝，欣赏他这样的坐姿啊，什么这样的气质啊等等，是吧？他令他那个喜悦啊。那你说这个香妃，他这个身体到一定这个缘尽的时候，他就不死了，他不照样也会是一块臭肉，是不是？死前他照样，或那个老或者病死，是不是？他照样会是这样死相难看呢，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因为正好中了这个谁啊，皇帝老儿的这个喜爱之喜啊，他正好是这呗。其实他也是因缘和合的，也是毕竟不可得的。我们是说这个他是毕竟不生的啊，这些他是因缘和合毕竟不生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哎呀，他就是一时之显现，一时之应缘。不仅是这个香妃，因为他这样的身体或者是他这样的特点，更令他执着，而且也助长了那个皇帝的执着之心，他们都是一样的啊，更别说有半点的那个妄想那个松动的这个机缘了。就像上师说的那个，我们众生的执着就像我们自己钻到那个牛角尖里边，只知道往里钻，但是不知道回头，它是出不来的啊。所以这个生死烦恼啊，不久远啊，它就会那什么现前，它令他束手无策，哎，一样子会大悲大惊，一样子会遇到这个手足无措，一样子是无奈无可奈何，他就这样。所以我们学佛，哎呀，最为尊贵，我万不可就是把自己视为略小。哎，我们能听到，我们前面说了，你能听到，即心是佛，佛就是心，这已经是种了助善根了啊，就有机会解脱呀，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说，一持法三四年呐。啊，令自己绵密不断的用功啊，就不可小看了自己，不可小看了自己的那个发的愿行持的，不可小看了这个佛，这你认为这一点见，这个最究竟的见就是无见啊，就是说你不要小看了这一点，一切妙用都是由此而原生的啊。你看这个，凡事都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衡量，合我心者知其，否则舍其，因此就有了后边的结果，喜怒哀乐啊，微细流注。喜怒哀乐恐惊悲啊，每个人都有，何以我的心境就满面春风。哎，这个人也就是怪了，大家在路上还，今天我看见有师兄弟嘛在一块聊天，还说呢，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人家说两句好话，那心里边没啥东西啊，就两句好话，就像风一样的好话啊，一刮都过去就没了。哎呦，那心里能没好半天呢，就是满面春风嘛。上师说，如果有违反我的心境的龙颜大怒，就是一时你不龙颜大怒，也是心里边咬牙切齿的恨恨的，哎，就是对这个人，就是内心里边从根本的产生了一种，就是贪嗔痴慢疑啊，就这一类的呀。对吧，恶习啊，失掉了什么就样样不落啊，中意了什么就喜笑颜开，这些都是微细流注告诉我们。哎，啥时候我们的爱物之心泯灭了啊，就是我们的功夫呀能够更上一层了啊。
微细流注就是极微细的妄念不停的在动，最根本的妄心是意触受想思五个变形心所，这变形无法其实是心里起的或善或恶的一念，它存在于八识当中，并且不断的鼓动八识中的一切善恶种子，它非常非常之微细，所以叫留住生灭。所谓留住，就像无休止的流水一样，而这水流不像大海中的惊涛骇浪，也不像江河的滚滚波涛，而像静静的小溪，微微细细的流。其实它流得很快，快到了极点，反而不显其动。平时你看不见，以为它是不动的， 这就是微细，极微细的妄念。我们曾讲到粗妄，那是对境生心的妄念。若晓得境就是我们的心，心就是境，那么我们就不执着，不执着，粗妄念就不起。可这个细妄种子还在，它微细极微细，你看似它不动了，其实还动得很快。怎样才能把微细留住斩断呢？只有深入金刚萨埵定，才能见到而消灭它。不是金刚萨埵定不顶用，所以要深入禅定。念佛人一定要得念佛三昧，不得念佛三昧是不行的。修禅人呢，要起大疑情，大疑起后，妄念不动，疑情笼罩全身，时节因缘一到来，啪的爆开，才能亲见本性。学密的人也是如此，身口意三密加持，借佛的力量加倍我们，推动我们往前进，推到因缘成熟，啪就爆炸了，把这微细留住斩断。这个微细留住微细的很，你们看不见，要做功夫定下来才能看得见。比如一杯浑浊的水，里面的泥沙你看不见，一旦沉淀下来，上面水清净了，才看见下面有这么多泥沙。摇晃浑浊的时候你看不见它，诸位要先定，才能看见微细留住。有请魏老师。
你看我们看了这一段以后，你就知道有一个概念，对境生心，这是我们寄生以来的这个法执啊，我执法执。一开始我们能所双亡，能所顿断啊，认识本性，这个时候我们认识的这个法身本有的这个法尔如是的这个本体和佛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本寂的这个妙用起不来，就是因为我们寂生的我之法执还在，执着这个法呀，一对境就生心，一对境就生心，就是执着这个地水火风，就是说他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些事物之相，一对他的时候就分别，就生这个心，然后分别执取嘛，啊，这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在没有见性之前，长期积累了这个习气啊，这个习气时间长了，现在我们来认识了，本来知道了，哦，原来这一切都是所有的这个法相，都是诸法之相，这些相自是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有什么可粘着可支取的呢？啊，这样子我们就开始知道，我们有智慧了，就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的，我们就不去向外支取它了啊，也不向内思索，也不向外支取，我们的心就安住在本位上了。但是有习气啊，除了这个对境生心以外，再过的这个功夫就做到微细留住，就是微细惑啊。这个微细惑呀，它很微细，它微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会儿说一说啊。微细留住就是极微细的妄念不停的在动，最根本的妄心是意、触、受、想、识五个变形心所。五个变形就是说意、触、受、想、识，它变一切时，变一切处啊，这个就是变形无法。变形它不讲什么时间、处所，它时时刻刻在运行，就是说不减什么时间，不说什么时候啊，不说什么是一切处所，只要是那个什么，它就作意，它就是这个心动啊，啊，就是心动。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预警而不生，就是不作意，不起这个触受想思，不起这些做作的这些运行的话，那我们是什么情况呀？是我们本自灵明圆融，本自就是我们的本来的自光是圆满， 本来是不生不灭，我们是这样的，而我们五根就能什么呀，各个都是我们主人翁的什么呀，得力助手，就是好的抄手，就能够起一切妙用啊，都是限量啊，它应该是这样嘛，对吧？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就是靠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它等等，这都能起妙用的。一有了这个作意啊，后边跟着什么出啊、受啊、想啊、识啊，它都是变了原来的这个我们本有的这个，就像什么呀？就像事儿来了我就应，我不管是言也好、行也好、什么也好，它都是不利依法的，它都是应缘而应的。我们这五根呢，都是我们祖人翁的帮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五根都是限量而现的啊，都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性嘛，我们自性的功能嘛啊，眼能看，鼻能闻，耳能听，这不都是我们的心本有的功能嘛？是不是？一家作意就完了，是不是？他这个就是，我们应缘本来是能起些妙用的，不会什么欲境的时候加以分别取舍啊、直到美丑好恶还更加分别支取，这就完了。这就是原来我们的灵明真心就变成了那个什么呀？就像喝醉了老酒一样啊，就坏在我们作意上啊。这个意根呐、啊，我看到的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刚有念起，刚才不是说这个或善或恶呀，什么起一念啊，对吧？你看后边说这变心无法欺负的心里边起得或善或恶的一念，它存在于八识之中啊。你想，本来我们这一念念念无助，它都是妙用，但是我们这个一念的生成，就是而形成了变心无法，就是说向外支取啊，有了作意，就是要分别要怎么样啊，所以说呢，就是上师说的这个不断的鼓动八识中的一切善恶种子啊，你这一念起来以后，你就还在心里边怎么样，你还作意啊，作意完了又生成这个作意，就是说你不是那个像我们刚才说的限量的来了而应，来了而应，不是这种情况，你总是作意，总是要照着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心呐 啊照着一下，生成一个念头啊，生成一个念，然后认这一念为真实，然后又付出了什么行动啊、思想啊等等，哎，这一下你就彻底执着它为真实了啊，放到八识田里，然后这么反复折腾，反复折腾，所以哎呀，这个心呐、很微细，很微细啊。我们要是能够把握住的话，就是能够测了真心的时候，能不起这个作意、作作啊，不起造作之心的话啊，那它就是限量之用啊。你看，这变心无法欺自心里起的或善或恶一念啊，它存在八识中，就是存在你心中吧。把这些善恶之念都收集起来，并且不断地鼓动八识中的一切善恶种子，就说哪个种子先成熟，它就先现行了，它非常非常之微细，所以叫留住生灭啊，留住生灭就是就跟那浅水一样的，在很深的那个水里边暗暗的生生灭灭，极快极快啊，就这个意思。所谓留住，就像无休止的流水一样，而这水流不像大海惊涛骇浪，也不像江河的滚滚波涛，而像静静的小溪微微细细的流动啊。其实它流得很快，快到极点，反而不显其动，平时你看不见，以为它没有，以为它不动，这就是微细极微细的妄念。这个我们打坐的师兄好多他都有瞬间的体验啊，突然就能够就是自心啊，能够察觉到这些微细的妄念，而且特别多，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但是你不是看到它，它一瞬间就消光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做功夫做得深的时候，你能看到，能观察到啊，就是哎，我们说 所以怎么样啊，我们先要除对境生心的这个妄念，然后沉静下来，然后才能看到微细的妄念，微细的留住啊。这一块说的意思，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你本自不生，本自不灭啊，没有能说，可是你一念无明一起心一动就开始作意，一作意就起心动念，这就开始了啊。如果不作意，你想想是个什么情况啊？那他自然会是我们这个主人翁的好帮手嘛，我们说是好帮手，是我们八十他的那个什么呀，他的助手，能升起诸多的妙用，是不是？这个就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爱憎之心泯灭，彻底泯灭，他就不生了啊，不生，不生了他就不灭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微细留住，但是这个微细留住除怎么除，你看后边上是又说了，若小的净就是我们的心，心就是我们的净啊，那么我们就不执着，不执着粗妄念就不起，可这个细妄种子还在，就是说你对境生心啊，你那个能够完成这一步的话，但是你那个微细的种子它还是在的啊，就是上次说你做功夫做到你对境不生心了，能够意识不起那个妄想执着啊，你这个时候你静下来的时候，你从内里边扑腾扑腾说的那个念呢，还是往外冒的啊，就是内里边那个妄念还在冒，就是微细留住啊。它细微细即微细，你看它死不动，其实动得很快。怎样才把这微细留住斩断？只有身如金刚萨多定才能见到它，消灭它。不是金刚萨多定不顶用，也就是我们金刚玉定，说白了吧，还是用我们的金刚王宝剑，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就是以一切这样的种子现行的时候，我们都不离不睬，它就是没有劲了，它自己就起不来了嘛，就是你不睬它，它就不起了嘛，是吧？所以要深入禅定，念佛人一定要得念佛三昧，不得念佛三昧是不行的啊。修禅人要起大移情，大移起后妄念不动，移情笼罩全身，时间因缘到来，啪的爆开，才能亲见本性。学密的人也是如此，身口意三密加持，借佛的力量加倍我们，推动我们前进，推到因缘成熟。所以我们说这个见性这个事啊，它是急不得的，它是需要因缘的什么。有的人上来很那个什么，好像是很快他就能够体悟到这个本性，是吧？有的可能十年八年，有可能到几十年以后他才彻底的心安下来，这就是呀，因缘呐，直接因缘，这个是急不得啊。总归我们不应该疑惑我们这个法的力量啊，就这个不用疑惑，就是我们一千座的这个力量，一千多座的这个力量，就是实际上百座的时候我们都说过好多次，二祖都跟我们说那时候已经可以得体启用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啊。有后来这个长期的功夫，就是推到你因缘成熟的时候，你突然的这个真心啊朗然现前了，朗然现前，你就能够承担得起，不疑惑了啊。这个慢和前头那个快它是没有区别的，那本性你是不差分毫的，都与佛是等同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不用生什么心，对吧？这就是说因缘成熟啪就爆炸就是说能所顿断了把这微细留住斩断了这个微细留住细得很，你们看不见，要做功夫定下来才能看得见这个就是说，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微细留住的时候斩断了但是我们还会有这个除习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就是顿悟渐修还有除习，还有除这个对境生心的这个过程后边还有深入禅定吧这个深入三昧就是到这个金刚玉定的时候才能斩断它还是这个功夫还要做的 你们看不见要做功夫，定下来才能看得见。比如一杯浑浊的水里面的泥沙你看不见，一旦沉淀下来，上面水清净了，才看见下面有这么多泥沙啊。摇晃浑浊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这个地方它就是比喻我们内心那个习气啊，我们那个本然清净，反而如此，本来那个清净之体，你总觉得它不能现在那个其前，老是感觉到有那个习气来的时候，你做不得主的时候，是吧？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泥沙嘛，啊，也就是说，那个货没有除净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啊，不精纯，就是老有那个丝丝缕缕的东西来那障碍着，或者是说你那个什么呀，你心地不光明啊，觉得不干净皎洁呀，觉得那个大用起不来呀，就是妙用啊。起不来呀，就是遇境的时候还会有走着，听到人家说了几句好像哎有道理，是这样子啊，自己又有犹疑，是吧？你就这样啊，上师说了，你实际上你这个地方真是要站脚跟，佛法确实是没有东西，哎，这才见念起便要斩之啊，就是把它斩断啊，不能令它念念相续啊。那有的师兄说呢，应事的时候我不起念，你知道不知道？正起念的时候是无念可起，这是你内心的感受，你内心的就是你心的心境就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哎呀，你看到像你生起这个念，你生这个念对境生心的时候，都是有助的、有爱的那个念啊，都是那样的念头，就是你分别执起来的啊，动心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思得透啊，你这个念头，你不管是烦恼也好，什么你认识了这些念也好，升起这个心也好，通通都是我自性的显现啊。有时候你可能就到这时候你会犹疑了，哎呀，那我还是那个什么呀，我还起念，我还怎么走着，还怎么样，我是不是又丧失了我自己本有的那个什么呀？你实际上怎么能丧失呢？你怎么能丧失掉呢？对不对？它始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它都没动过呀。只不过你一见外相的时候，你就被那个外相左右了，它就是这回事啊。我们要失得根本，不要见相啊，忘失我们的本体啊。上师说：“那要不行，诸位要先定，才能看得见微细流转啊。你看不见它，那你说不跟着它跑？”你说那都埋没进去了，那也不行嘛。啊，你说。
针对这一段的这个学习啊，浙江的潘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祖师说静就是我的心，心就是静。洞山梁驾禅师《悟道记》中有两句话：“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两句话有矛盾吗？
渠今正是我，渠今这个渠正是我自心的显现，我今不是渠，那这个本性就是我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之本性，不就是那个渠啊？你说那个水渠就是我的自心，这样说合适吗？我远远不是局限于这么一个小的一条渠，只能说这个渠是我自心的妙用，你不能说这个渠就是我性体的全部，不能这样说，对不对？哎，这个师兄我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我看看。
他说咱们上段话学的那个啊，这个静就是我的心，心就是静。
哦，说静就是我的心，心就是静。静这个是让你认识本心的，静就是我的心，这个静让你失得透，不要被它转，它没有什么外向，它这个静就是我自心的妙用，这就是静，就是我的心，心就是静，心离不开静，离开静就没有心了，上哪寻得心呢？啊，我不知道你这有啥矛盾呀？
他听明白了，魏老师。
哦，对，
他打了个一，听明白了。
嗯。
好的，那我们继续了。真理虽然顿达，此情难以促除。我们讲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是真理。你们虽然一下子就悟到了，对对，我们本来是佛，不是佛怎么会说话呢？还能问念佛是谁吗？不是佛怎么会念佛？不是佛怎么会写字？不是佛怎么会走路啊？我们这个身体一口气不来，它就不动了。动是佛性的妙用，真理是顿然了悟理解了，但是此情难以促除。情者忘情也，爱情也，爱情难以除啊。古德说，念佛如念情，成道久矣。假如念佛像念爱情一样，我们早就成道了。有请魏老师。
嗯，好，我们看，哎，刚才我们说静就是静，静就是心，刚才说了那个意思啊，那个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从理上是不疑了，真理可以瞬间到达，但是此情难以逐出啊，就是说你虽然说大道天然啊，那这个是不加罩住的啊，这个我突然间就可以明白，但是我们这个习气啊，我们着相的这个习气还是一时难以静尽的，就是说此情难以逐出的啊。我们讲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是真理。你们虽然一下子悟到了啊，那佛就是心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啊，这个心就是佛呀。我们这个心要是一悟不着了，我们就跟佛心不是一样吗？跟佛不是一样吗？就是大智慧吗？这个大智慧就是觉也，我们这个心一法都不可立了啊，都了不可得了啊，都是我们的妙用了。那你这个佛不就是心吗？都是一回事啊，都是佛和心，他就是说了一回事，这是真理啊啊！你们虽然一下子悟到了，对对，我们本来是佛，不是佛怎么回事啊？还能问念佛是谁吗？哎，一边这样说，一边心里还打鼓，对吧？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的啊，不是佛怎么会念佛呢？对呀，不是佛我们怎么会念佛呢？对不对？还是说我们认我们比那个平常的愚痴众生还是多了一个大智慧啊，知道不是断灭的啊，除了我们这个身体之外，我们还知道住在我们之心这个身体中还有一个灵明不昧的真心啊，就是佛嘛，就是我们这个真佛嘛啊，正因为有它，我们才能走，能动，能听，能说啊，等等，能吃能啥啊，就是能用。哎，不是佛怎么会这些呢？对不对？不是佛怎么会念佛呢？对不对？那嘴怎么能张得开呢？对不对？哎，不是佛怎么会写字？不是佛怎么会走路？就是啊，我们这个身体一口气它不来的时候，它就不动了啊。就是动是我们佛性的妙用，真理顿然了悟理解了，但是此情难以逐出啊！是有的师兄弟好像我就觉得他可能不理解，我身体坏了，哎，不是说我们灵明真心它是恒常不变的吗？它是恒常不变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身体的好与坏都干扰不到它，它是灵明不昧的啊！只不过你这个身体坏了，不能用它来再显现这个佛性的妙用，但是它可以体现别的呀。你这个死不也是他吗？不是他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一个死尸呢？对不对？你看一口气不来他就不动了，动是佛性的妙用，我们知道这个啊。我们能见死尸的也是我们自心，你知道不知道？你就是死了，你这个真心他也是灵死不美，也是这样，他依然能看到清清楚楚，能知道我们周围的这些亲人呢、啊、哭啊什么的，哎呀，这位他这个躯壳死尸忙来忙去，他并没有坏，哎，他并没有死，他并没有不起作用，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人，哎呦，着相吧，哎，实际上他你爱不着他一点儿，你这个身体好与坏爱不着他，嗯， 就是这个，当然我说的这就是题外，这个地方说不说这都行，但是提到这儿嘛啊，动是佛性的妙用，嗯，这就是说能动的这个就是我们佛性的妙用啊，你身体好的时候它就能动啊，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也爱不知道，实际上是这样啊。真理是顿然了悟，理解了，但是此情难以铸成。这个情我就觉得你是对事、对人、对物、对你的知见、见、对你的一切一切，那个认假为真的那个难以浮除的那个执着，就是他，知道不知道？本是虚妄不实之物呀，这一切就都是这。可是你爱他，你恨他，你要娶他，你要舍他，你要怎么样的，要粘着不放他等等，这就是此情难以铸成。情者忘情也，忘情就是糊涂了呗。哎，要是知道真挚，怎么会恋慕呢？会粘着呢？对不对？上师尤其举了一个例子，是爱情也。那我们都知道，爱的死去活来的是粘着，就一对那个互为钟情的这个男女，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看他也合适，他看他也合适，这就是大家认为的什么爱，有的就是真爱，这个真情啊，就是两个人上次说的就是兴趣相投，也就说不好听了，就臭味一起，就是两个人的习气相投啊，爱情难以除啊。古德说念佛如念情，成道久矣，确实是这样。我们说两个人爱到那样一刻不见就坐入针毡，都那个样，如果我们念佛也要拿出这个精神来，也要练佛，要练这个情，这样子，那你说要是这样子用功，他哪能不成道呢？可是做不到，是不是？我们终究是哎呀，这个世界的众生啊，还要借助于佛菩萨的加持力啊，还要自己念力用功啊才行啊，对不对？假如念佛像念爱情一样，我们早就成道了，这个就是这样子啊。道理虽然通达，也愿意接受，也明白，但是遇事儿上就坐不得住，因为那个久已成习啊，习已成惯，成了习惯了，成了习惯了，这个初期的时候要费力气，再往后看看啊。
我们凡夫是爱情难舍，爱情包括的范围很广，如男女之爱、母子之爱、夫妻之爱、声色犬马之爱等，还有诸多的爱好，如爱好古玩、集邮、字画、种花养鸟等等。人爱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女人最难断的是母子之爱，有个孩子永远记在心里，再也忘不了，死了也放不下来，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孩子啊。有一位念佛的老太太，临终时我们劝她，你放下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吧，她说我不去，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儿孙啊，如此愚痴怎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就想净土中临终助念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死的时候，令他难死的这些儿孙啊、亲人啊、挚爱啊什么，请他们出去到一个别的地方，让这个逝者啊最好看不到他，就是这样子。他一对景的时候就生气啊，他难过呀，越是如此越是交织到一起，难以分舍。见了这个亲人，哎呦不能再见了，哭一场，见了那个亲人又哭一场，特别是年轻轻的，他就有生死离别这种事儿到来的时候，他很难把持，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想到的是及时行乐呀，就是靠自己的不管什么本事吧，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人生也好怎么也好，可是他没料到这个缘，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机来到的时候他就慌了，觉得活不下去了，难过了，怎么样，那也没法。我们看这段，就是男女之爱、母子、夫妻、声色犬马、字画、古玩、 即有，这就是自己管好自己的吃喝了，有更高的精神层面的享受，这些声色犬马给他带来了愉悦，他能拿100万来买一个宠物，或者是怎么样，宝石啊、宝画啊什么欣赏啊，越看他们认为的是什么层次越高啊，什么什么等等啊，就这样的，到最后他分家离死的时候，他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些了，就是他心爱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钱，哎呀，人多了就得打起来，比如说物，比如说房子，钱太多了，他那个房子都不是个事儿了，他就是宝贝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物资极大丰富的时候，那自己要分什么等级啊，什么城市啊、贵族啊什么等等啊，这个就在他临终前难以割舍，他想把这些东西他认为好的分给他钟爱的人，那不舍也得这样啊，哎呀，他太无奈了，仁爱的事情太多了。女人最难断的就是母子之爱，有个孩子永远记在心里，再也忘不了，死了也放不下来。比如说这家有4口人，2个孩子，一个妈妈一个爸爸，这个妈妈就说她的孩子好，这个爸爸也说她的孩子好，这个妈妈就说她的丈夫不好，这个丈夫就说她的媳妇也不好，她的孩子就是好，哎呀，就是这样，主要是他们的习气不同嘛，要不是难以和合的，就是习气同还说不定还互相排斥呢，就说成不了一家呀，我说的意思就这个缘，他成为一家以后就是互补，说是互补是好听啊，就是习气不同，实际上是你看死了也放不下来这种亲情啊，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孩子，有一位念佛老太太临终时我们劝她，你放下吧，这是上师说的，说你放下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吧。他说呀，那我不去，我还舍不得我的儿孙呢，我的小孙孙那么乖巧，那么好，那么可爱，一天到晚喊得我那个心都化了，我怎么能舍得去，我不去，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为人，还能什么，哎呀，上师说如此愚痴，怎么能往生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你心系娑婆，你说你口头喊着我要生息，那都是自欺欺人嘛，是自己欺骗自己啊，就是你高喊几声我要往生西方，你抱着这个生死的庄子不放，那你也走不了呀，你也到不了彼岸了，就是说我喊的声再高再怎么样，磕10万个大头表示我的决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也是去不了，你心有所系，心系娑婆，你怎么能够和佛法相契合呢，我就契合不了。
哎，魏老师这讲到这一段了，哎呀，我这个确实是昨天的时候，我们4、5个师兄去给一个老太太吧，刚就说去世，老伴去世了，哎，她痛苦的都不行，然后就一个朋友就是说让我们去安慰安慰她，哎呀，去那儿她就过度的痛苦，她说话都已经那气都上不来了，然后哭的那个痛啊，就当我们跟她说，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就这些话就是根本就帮不到他，他就是执着的他要见他的老伴儿，然后一眼，然后以后没有人跟他说话了，没有人跟他做伴了，哎呀，那个痛苦啊简直是，哎呀，就是真的特别的苦，就看着众生啊苦的不行，然后他还说什么老伴儿初一十五还给佛什么上香啊什么的，后来我还多了一句，我说那你是觉得你给佛上了香了他就不该死吗，我说你是怨佛了吗，所以说像他们这些信徒啊，就是没有真正的从就是说心性上理解这个佛法的话，确实这个痛苦，哎呀，真的是挺大的哈，魏老师。
对对对，你去外头绕一圈全是这样人，方方面面四面八方拥来的全是这样的人，你有时候觉得没法，他信不急的时候他不听你的
啊、哦，是是是，还有的就是说你他说的他那些痛苦吧，你给他的一些话语啊一些帮助啊好像对他不起作用，这是我们智慧不到啊，还是怎么着，怎么就那么不接地气呢，
众生啊，众生就是这样啊，比如说两口他的对方，他两个活的时候或打或什么呀，他是死了他突然发现他孤独了，他受不了了，再也没人跟他吵了，也再也没有人念叨了，再也没有人说， 他受不了了，他自己害怕，他这个活下去怎么活，想想都可怕。他也没有修法，他又不信，这就是从外力加不上，没有一点信心。
哦，是的呢，还得自己学呀，看来真的是自己修自己学。他可以念慈氏咒去净土，他不是修咱们心中心法的。嗯，
这个老太太啊。
老太太，对。好的，那我们不聊他了，我们接着往下。凡夫都是此情难以促除啊，促者利己也，我们的情很难马上除掉，只好顿悟渐修，顿悟之后再渐修，这是没办法的事。然而适合我们娑婆世界现阶段众生的习性，你们不要唱高调说自己是顿悟顿修顿证，不需要修，无修无得无证，嘴上说说是很容易的，但你是否真能做到呢？吹牛是没用的，要真正做到才行。吹牛皮，阎王老子不会放过你，还是要给你下请帖的。真正做到了，阎王老子的请帖才能取消。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凡夫都是此心难以足除，确实是这样子。足者利己，就是马上，这凡夫对他来讲更难了，因为他自爱啊，他的自情，他的难以割舍，对他来说这个没有功夫，又不知道这个道理，又不认识本相，我就觉得这个凡夫对他有这种要求就是太难了。利己，我们的情很难马上除掉，就说我们现在没有证成佛果的这个时候，虽然明白了道理，但是马上让我们斩断情丝，就是彻底斩断，那也是很难的，只好顿悟渐修，这就是道理明白了，不再疑惑了，但是往往对境生心，那就是渐修嘛。上师说，在这个顿悟的基础上好好用功修行打坐，培养我们的定力，专注一处，然后在对境的时候有了力量了，因为我们明是真理啊，就是已经明了了这个真理，证到了本体，只不过是习气啊，就说培养定力，有这个力量了，有眼了，就可以斩断了。顿悟之后再进修，这是没办法。然而适合我们娑婆世界现阶段众生的习性，你们不要唱高调说自己顿悟顿修顿证，不需要修，无修无得无证。现在我觉得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人不多了，原来听到这是猛的惊喜，猛的轻松，猛的愉悦，但是仔细一想对镜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的，是不是？嘴上说说是很容易，但是你是否真能做到呢？真能做到对镜不生心，真能做到就像洞山样，在那个渠道里洗脸的时候能够彻悟真心呢、真的就是见相能见性了，这个也是很难的，就是说有一番经历能够彻透，那也是要绵密精勤的做这个功夫的，除习呀，时刻警醒嘛。吹牛是没用的，要真正做到才行，吹牛皮阎王老子不会放过你，还是要给你下请帖的。这个请帖就是说到时候还是来收你的，你还要到阎王老子那去报道吧。真正做到了，阎王老子的请帖才能取消。
非常觉察，损之又损，如风顿止，波浪现停，需要长时间的觉察，这就是做功夫了。如修净土宗的人，就是提起一句佛号，起心动念时，赶快把这佛号提得高高的，声音大大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这妄情化掉。妄情不化掉不行啊，损之又损，就是把妄情一天天的减少，把你的习气烦恼执着一天天的减少，减少再减少，妄情不是一天就能除掉的，如风顿止，波浪渐停，风一刮波浪即起，风停后波浪还是在涌动，慢慢的才能停下来，所以古德说风停浪还涌，理现念犹轻， 理现真理出现就醒悟了，然而念犹轻，妄念还是要侵犯的，所以需慢慢的除。有请魏老师。
我们这个大多是什么情况啊？大多是有疑，就是说能够能所顿断，一丝承担，但是还是有疑。所以说大悟七八次啊，小无数次啊，都有这种说法，一直到能够离开两边，能够光明自现，干净交洁，不着一物。要是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那个疑惑呀就没了。但是说是说做功夫还是要长时间的做的。你看，细长觉察，损之又损，如风顿止，波浪暂停，需要长时间的觉察，这就是功夫了。如修净土中的人，就是提起一句佛号，这就是说以明真心。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有底气的，有本钱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保得真心呢？不知道真心是啥，怎么保？保什么？所以你首先得认识，有了这样的智慧才行啊。说修净土中提一句符号，起心动念是赶快把这符号提得高高的，声音大大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这妄情化掉。就是说我没有失的真心，我也要这样对治，也要这样做。我妄想起来的时候，不能自私的时候，我也要一句佛号或者是一句咒语，都是一样的，把这个妄情化掉，就是能斩断这个妄情。妄情不化掉不行啊。我们刚才说妄情就是妄知人啊、事啊、物啊等等啊，什么知见啊，是吧，什么境界啊，什么心境等等吧，所有的所有。损之又损，就是把妄情一天天地减少，把你的习气、烦恼、执着一天一天减少、减少再减少。妄情不是一天就能除掉的，如风顿止，风停了，就是说你防心歇下了；波浪渐停，就是说你还是对境松心啊，还是内里边妄念有所展现呀、啊。风一刮，波浪即起，遇事了又不行了，波浪又起来，我又烦恼了，对吧？风停后，波浪还是在涌动的，就是我心息下来了，我道理是明白了，真理我是掌握，我是承担了，但是你心息下后，波浪习气还是在涌动，还是有的，慢慢才能停下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长期的做功夫才能净出干净。所以古德说，风停浪还涌，理现念犹轻。风停浪还涌不用说了吧，这个就是大风来了，突然风不刮了，但是浪还在那慢慢的平复呢啊。理现念犹轻，就是离体我是知道认识了，但是这个念还会时时来侵扰我，对境生心啊，或者坐上有那些没有用的念头来袭扰我吗？理现真理出现，就是顿证真心，能舍双亡。哎呀，这回不疑了，果然是佛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由此而醒悟了，原来我自心不干净交洁，不光明自在，都是因为那些妄想在那缠缚的。这时候终于相信是我自心使然，自己有了完美之心了，这回不了，因为离体现前呀，我心灵眼亮了，这一回我醒悟了。然而念犹轻，习气在嘛，妄念还有侵犯呢，所以需慢慢地除。这个要预警练心嘛，这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像我们那个顿见真理的时候，就是当下能承担，不是那样子吗？磨磨用用，磨磨用用，不就这样吗？
是我发现我是有对境生心的时候，然后是应该打打坐。但是我这段时间老不打吧，我怎么就好像
不习惯
打坐了？
对对对，
就是不想打坐吧。
对，
嗯。然后关键吧，是前一段时间就又正了正骨，那正骨的大夫说，你正完骨以后吧，你就别打坐了，你休养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让我一个月不打坐，我一个月也不打坐了。所以说在这个期间，就是说遇见生心的时候啊。对，
一个月养成习惯不打坐。
养成习惯不打坐。哎呀，今天下午去一个师兄那里去，有好多师兄，然后在一起还说呢，说以前吧，就是我打坐呀、精进啊、用功啊什么的，现在看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就是说一说就是挺爱玩的。不打坐了，就感觉我好像比较贪玩了。然后就说我这样应该是不，感觉我错了，我应该好像还应该再去用功一样。
你错了，你就在改正。我不管你，你都一千座都过了，不管了，不管你。平常在这儿天天领读，牺牲自己的时间在这儿，他能跑哪儿去啊？
啊，是的。
像谢师兄刚说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又起这种？
人家一说他会忽悠，人家一说吧，他心里边又憋弄憋弄，又是这样，嗯。他好像觉得，哎，人家说的对啊，会有这种想法，
会有这样的起伏，都是那个啊，
对对对对。
其实我就觉得上次那个张建庄师兄他说那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你是有这种心理，这是念头嘛，一起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状态，一直拉回来拉回来就完了，应该是就应该平时这样操作就行了吧。
你老师兄，你心里边就是不到不知者，万一遇到那个对等生气的话，马上令结嘛，实际上就这么简单。他那个令结的目的上是一字的在说，念起了，哎，不是不知道好坏，而是不执着你起的这个好坏，分别支取它。关键是后边的念念相续。如果说你是非也不知道，善恶也不知道，那你就成了石头木头，那不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是那个意思，是知道善恶而不怖，自是不会生后边的分别执取。关键是这样，妄师本来他就开始执取，执取就是分别执取，认真念念相续，就这样又陷到那个原来那个圈里去。
嗯，我就是觉得像那种念头的起灭吧，这种还好拿回来啊什么，就有时候那种纯习气那个对境的那种情况下就很难，尤其这个境你也不能逃避，有时候这个现场或怎么着呢，这个时候就很要劲这个东西啊。
随便他了，随他去就完了，他能跑哪儿啊？就我们说的那个，你都是老师兄了，我们就说群里那回还说呢。你知道菩提是不立本体的，你以为烦恼就立了本体了，你以为跑就能跑了，真的跑了跑不了，还是本体。他的因为烦恼的自性也是本空，菩提的自性他也是本空，
是
他跑得了吗？他往哪儿跑？跑的什么呀？他终归是不生不灭的，终归是无生的。你如果说接着你烦恼了，你又想去掉它，那不太容易。你就随你，它就没劲儿了吧？它有啥劲儿啊？你都没看上它，你没把它当成什么重要的、太大的事儿。它本来就和你吃饭睡觉是一样的，别认为它什么太不好，什么什么，就这样子。原来都以为它不好，就说就想去掉它嘛。我们说意识，不管你有什么喜怒哀乐，它没有吗？它也有啊，但是不住了。不住，住不了，住不住的。你功夫时间长了，你就能够体验到。不会像原来那样。
但就是这种，这个要是做不到位的时候，这个心情上还会有那么一个感觉，那么过程是那种，就是，有那么不能立马，就是好像就，一不到位似的。
没有事儿，是，
这个就是说锻炼的久了，它就也会有一个就是日渐消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嘛，是吧？这样老师就是说那个不能一步到位的时候，它有时候还会有这种感觉，这么过程啊。在
你时间长了，你就是别人看的是你烦恼习气，你这儿不是，它是空的，它就是无声的，没有东西，就是说意思它挂不住， 你不像原来那个心里搅和的难受的很啊。嗯，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他没有那个了，就是那个执着的那个劲儿没了。嗯，
是是这样，
这就对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轻松。
嗯，对对对，嗯。